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时间是8月24号晚间7点。首先我们先来看今天主要的财经新闻。拜登总统今天宣布要减免联邦学生贷款10,000元的债务，那这个减免的对象呢，包括了单身收入年收入是低于12.5万的，或者是已婚的人呢，年收入是低于25万的，这些有学生贷款的家庭可以得到10,000元的减免。那另外呢，它也包括了对于接受联邦 Pell Grant 这个联邦的学生补助金的收款人呢，可以减免20,000元。白宫今天在宣布后又补充说呢，这个减免是在6月30号之前申请的人才能减免，也就是说，在6月30号以后申请学生贷款的人没有办法得到减免。那同时呢，白宫也说，他们估计这个减免方案总共将会取消大约在2000万名借贷者的学生贷款会完全被取消，也就是说，这2000万名学生贷款的，贷款的人呢，他们的贷款是在10,000元以下，所以就会得到全部的取消。那这2000万的贷款的人数占全部借贷学生贷款人数的45%。这个学生贷款其实已经谈了很久了，2年前因为疫情开始，当时川普总统就施行了暂缓联邦学贷的还款计划，那这个还款呢也一直被总统就是一直往后延，就是学生贷款的借贷的人可以先暂时不用还款，已经有2年了。那今天白宫呢把这个还款的时效就实现最后的 deadline 还款再延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那这样的减免当然一定会对政府的收支带来提高它的成本。那根据 CNBC 的报道，它估算出来就是对于单身收入在12.5万的人，他免除了这10,000元的学生贷款，将会使联邦政府支出增加2440亿。然后再另外加上 Pell Grant 这个联邦补助学生补助金的减免呢，总共加起来会增加联邦的支出是达到2560亿。那这个额外的支出钱从哪里来呢？所以这就是一个争议之一，就是虽然有一部分的人他的学生贷款被减免了，当然这是中期选举前的一个对有贷款的那一个利多政策，但是对全民来讲可能不见得是这样的想法。其中的今天的一个争议呢，其实也是长久以来大家对学生贷款的一个讨论，就是究竟是全民买单呢，还是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办法。那之前其实很多人也在讨论学生贷款这件事，美国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学生贷款，就特别是这个联邦的学生贷款，有一些人就指出，其实美国的大学的那个学费越来越高，这已经是高到很夸张的程度了。其实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有联邦学生贷款，联邦学生贷款的存在，其实也是造成美国大学的学费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越来越高的原因之一。那另外还有一个争议，就是总统因为他这一次这样大笔一挥，就等于相当于，这也只是一个估算，是业界的估算，也不是一个正式的估算，就是大概会增加，其实还不是完全的数字，会增加联邦2500多亿的支出。那总统有没有这样的权利不经过立法机构就可以这样子大笔一挥就减免学生贷款，这也是今天很多的讨论之一。那这是今天的一个新闻。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新闻，是全美房仲协会今天公布了一个报告，七月份的 pending home sales 就是房屋销售的成交， 在七月份比六月环比下降了1%，这是连续两个月的下滑。再来，我们来看亚洲的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呢，就是韩国央行今天，其实是亚洲的8月25号了哈。韩国央行今天宣布加息一码，那韩国的官方利率就攀升到2.5%。这是韩国从去年八月进入升息周期开始，去年八月的时候，韩国的利率官方利率是0.5%，那现在加息了非常多次之后，已经变成2.5%，就是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已经增加了2个百分点。那这个韩国的升息脚步一直都是亚洲国家很快的一个国家，那它实际上它的通膨也达到了24年来的高点。而另外一方面呢，韩元也跌到了13年来的低点。等一下我们有机会会再谈这个部分，就是亚洲货币从今年或者说从去年开始，今年特别是最明显的亚洲货币的贬值是一个非常受到关注的，等一下我们会再谈更多这方面的话题。另外还有一个新闻是Alienable Rent Report， 这是一个租金报告。这个租金报告今天也指出，全美国40%以上的小生意主在八月份无法准时付出全部的租金，这比七月份高出了6%，也是一年半以来的高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股市，美国股市。道琼还有标普500、纳斯达克跟费半今天大约都是在平盘左右，然后上涨一点点这样。道琼是上涨了0.18%，收在32,969。S&P 500也是上涨了一点点，上涨了0.29%。纳斯达克上涨了0.41%。费半则是平盘，但是也上涨一点点，0.07%。那今天在盘股市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主要的股市的重要的推手呢，就是应该说拉手，不是推手，拉手。第一个就是 NVIDIA 在第二季财报公布后，盘后下跌了4.5%。NVIDIA 财报说，他认为游戏的产品销售下滑是他主要的一个原因，而且他认为目前经济市场的状况有非常多的挑战。另外有一家叫 Salesforce， 他也是在盘后下跌了6.79%。Salesforce 不仅是调降他的 IT 部门的预算，同时他虽然他的季报，就是他季度的财报呢有达到市场的预期，但是他在财报中对2023年的财务预测相当悲观，所以这使他盘后下跌了6%。那同时呢， Salesforce 他的也宣布董事会已经通过将会进行100亿的股票回购，就是购买股票库藏股。那今天有几家上涨的，好像我每次播报新闻都碰到这个，就是邮轮股，就是那个出去玩坐 cruise 那个邮轮股。邮轮股今天也是上涨，上涨了 Norwegian、 Royal Caribbean 跟 Carnival 这几家，大概上涨 5% 到 8% 之间。好，然后再来我们来看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呢，今天2年期的国债殖利率是3.39%，1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是3.11%。这两个殖利率呢，从6月13就是收在最高点之后呢，两个月来是下跌，但是在两个月后的这个礼拜开始又往上走，因为市场对于联准会的不停的释放鹰派的声音开始慢慢的听进去了，所以从这礼拜开始两年期应该说整条殖利率曲线都往上升了一格。那这两个两年期跟十年期呢，这两个殖利率也是两个月以来的高点。那 两年期的在6月13号收在 3.43 后，现在今天又达到 3.39， 已经快要到上次的就是6月13号的高点。十年期也是一样，在6月13号收在 3.48 之后呢，这礼拜一突破了 3%， 这个非常重要的关卡，3%这是非常重要的关卡。那这礼拜一突破 3% 之后呢，现这两这三天就一路慢慢的往上升，然后现在今天是达到了 3.11， 不过十年期跟两年期还是呈现倒挂的状态。好，那这个是公债殖利率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债券殖利率，除了看公债以外，我们也可以来看到那个垃圾债券，或者是说高收益债，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那我通常用垃圾债券，大家比较听得出来，因为高收益债，像我妈妈每次听到高收益债，她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债券，那我就跟她说，她的名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叫垃圾债券，那这样她就听懂了。好，垃圾债券为什么叫高收益债呢？因为它必须，因为它的风险高，所以它必须付出比较高的殖利率，这样投资人才会愿意去买，所以它另外一个好听的名字就是高收益债券。那今天的那个垃圾债券跟美国国债的利差，从一周半前的 4.08 今天已经升到 4.68 4.68%。今年年初在1月3号的时候，这个利差才在 3%。 那这个利差是一个观察市场走向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如果高收益债的利率，或者是说它跟无风险利差，无风险的殖利率呢，我们通常会以美国国债十年期为一个锚定的标准，因为美国国债它是有政府担保，所以市场上都会把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殖利率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去跟它对比。那如果垃圾债券跟美国国债利差拉大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市场上风险偏好下降，就是投资人就会比较担心市场的状况，而对高收益债垃圾债券退缩不前。这样因为债券的殖利率跟价格是反过来的，所以一旦投资人不再青睐债券的时候，债券殖利率就会上涨。好，我希望这样子可以照顾一下一些比较对债券不太熟的听众朋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观察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商品市场的部分。商品市场的部分，今天原油的价格在沙特阿拉伯建议减少石油产出之后呢，布兰特原油跟纽约轻原油都小幅的上涨。布兰特原油今天小幅上涨了 0.7%， 0.7%， 每桶收在101.73左右，因为它价格是变动的，所以我用这个价格给大家报告一下。然后纽约轻原油也是上涨了 0.7 左右，每桶收在95块左右。那天然气继续是在高档，黄金的话上涨了 0.25%， 收在每盎司1766元。白银的部分是上涨 0.68%， 收在每盎司19块。好，我们先的财经新闻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外汇速报，然后休息一下，广告后为您精彩进行更多节目。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三。昨天美元指数从最高位109.26回撤至最低位108附近，今天在此范围内继续震荡，刚才的价位是108.61。欧元对美元则反弹逾100点，从20年新低 0.9899 反弹到最高到达1.0017，今天收市于0.9964。 英镑对美元昨天从最低 1.1716 反弹到最高 1.1876， 今天收市于 1.1795。 美元对日元从昨天最高 137.7 下跌到最低 135.8， 今天收市于 137.12。 美元对人民币汇价则与众不同，没有回撤，而是略有上涨，从周一的 6.85 上涨到 6.86。
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我先跟听众朋友预告一下，节目后半段七点半之后呢，我们会为您邀请到美国公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力来谈一谈人行降息之后对于亚洲货币产生的净贬现象。我们会做深入的访问。那我在做访问之前呢，我也给听众朋友先做一个背景的介绍。中国人行呢，上礼拜突然对麻辣粉，就是 MLF， 这个中文有点拗口，叫中期借贷便利，那有个大家就是称呼它麻辣粉，一年期的利率降到 2.75。 那这礼拜呢也不出意外，因为麻辣粉降了之后呢，这礼拜的LPR 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跟五年期也跟着下降，一年期现在是 3.65， 那五年期是 4.3。 这个东西呢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我顺便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会安排在 YT 上播出，那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呈现的画面和报表呢，可以在 YT 上看。那对广东听众的朋友呢，我会用口语的方式给大家说明。那这个中国人行在降息之后呢，原来在 6.75 盘旋的人民币，就是对美元的价汇价呢，就应该说是贬到 6.85 左右。那这是从2020年8月以来的低点。这个人民币的贬势呢，其实等一下我们会请李教授来给我们做更多的分析。因为在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呢，日本它因为它坚持，它就是单挑全球央行加息，它就是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那这个代价是非常大，日本的那个日元呢，已经跌到这礼拜是一美元兑137日元。那这个贬日元的贬值呢，可以追溯到之前的这个价位呢，是在1998年10月。所以日本的贬势是相当惊人的。像我有朋友，他就是日本从一开始从100块贬到110的时候就开始进去买，因为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玩，日本玩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日本非常干净又很安全，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日本玩。所以我很多朋友在110就跑进去换了，觉得很高兴。哎，怎么又看到它跌到120，又进去换一些日元，就这样一路越换钱就越少，然后现在发现已经跌到137。那这个日元的贬值其实它对整个亚洲的国家都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都是出口导向，那一旦日元贬值的时候呢，它的出口竞争力会增加，就说它的东西变便宜了。大家想一想，如果它一辆 Toyota 本来是，我随便讲好，假设我们用简单讲，假设它原来10万块，但它没有那么高，那它现在打7折变7万块，那就变便宜了。那对其他国家包括德国或是美国的汽车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那不只是这样，因为它这只是一个比方，对其他邻近的国家像台湾、中国、越南、韩国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一旦这个国家贬值贬得那么厉害，它的出口的价格变得那么低，那其他国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有谈到韩国的通膨又非常高，我们现在来看韩国的价格。韩元呢，从现在这个礼拜呢，它的一美元是兑1338韩元，那这个韩元的汇价已经跌到从2009年以来的低点。 换句话说已经是13年来了，就是从金融海啸之后韩元都没有贬到这么低过，所以这是对韩国来讲也是一个压力。所以韩国为什么它同时又有通膨，然后它现在又贬值，所以它对它来讲其实是一个它现在升息段对它的汇率可能会帮助一点，但是它的升息可能也对它的出口也会带来压力，所以这对很多政府的货币政策来说是左右为难。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的部分，台湾的话现在的对一美元汇价呢是在30块左右，从过去的27块已经贬到30块，也是跌到2020年3月以来的低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美国现在联准会不断的集体转鹰，然后不停的派出很多联准会的官员来跟市场沟通，因为市场在七月底到八月初非常乐观，觉得联准会的加息脚步已经快要到尾声，但是我们也看到联准会很罕见的不停的每个礼拜都派出非常多的官员出来跟市场苦口婆心不断的沟通，说我们一定会一路走到黑。所以这个第一大经济体它的加息等于是带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大漩涡，但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降息，然后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是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那这样的互相的攻防会带来什么样的摩擦，或者说什么样的攻防的结果呢？我们等一下会为听众朋友做更多的探访。那再来看一个蛮重要的，就第四大经济体德国。德国最近上礼拜公布了它的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高达了40%，将近40%，这是很可怕的。实际的数字是37.2%，但将近到40%，所以这个对于德国欧洲地区的通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同时呢，欧洲现在还面临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警告说他在8月31日到9月2日还要再因为要做 maintenance 要做维修，所以要断气，所以现在欧元的地区压力都非常大。然后德国也是，德国的CPI 物价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高达了两位数，那这个也是英国很大的压力，因为英国呢它这个通膨已经是从1980年以来的高点，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的这个图哦，这个1980年是全世界通膨的70年代跟80年代是因为石油危机这些因素，所以当时各国的通膨都非常高，结果现在英国的通膨已经可以回看到1980年代的高点。所以英国不但是加息，它从9月份还要再缩表，然后它预计9月开始会每个季度会卖掉100亿的英镑，这是非常大的手笔。所以每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现在也看得出美国、英国、欧洲的部分是在紧缩，然后亚洲的部分中国跟日本是在放松，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对坐吧。那我们等一下再进行更多的深入的研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股市，从今年1月份的高点49兆的市值到现在是变成42兆，就是蒸发了7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也在这资产也在这里面缩水。另外呢我也来看一下债券的部分，因为其实投资人其实很多人是投资债券的，那债券也是我以这个 iShare AGG 这个棒来看，它这个缩水程度也是非常大，它在最高的时候它的价格是120，现在已经跌到100块以下了，等于跌了从120跌了20块以下，跌了 16% 以上。 这对债券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跌幅，一般债券的跌幅不会这么大。一般债券我记得它的跌幅标准差都在 5% 左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债券今年这么大的，应该说是血洗，就是血洗债券市场被血洗，这也是造成了许多养老金、退休金还有保险公司他们承受了非常多资产减损的压力。好，那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为您进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刚才我们提到了人行降息以及日本政府、日本央行坚持的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一些跟美国紧缩政策的一个不同调。现在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美国公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丽来到节目中为我们进行更多的分析。张你好。
你好。
张你就是关于这个日本央行因为它坚持宽松货币政策哈，所以现在日元到目前为止已经跌到一美元兑137块日元，这跌幅是非常深的，都已经是好几十年来的低点。那现在呢，中国也降息了，那第二大经济体跟第三大经济体都在做货币宽松，跟美国这个鹰派的做法不太一样，你怎么看他们的不同调呢？
这个不同调明显的显示的就是经济现在的走势不一样吧。美国经济这面受紧缩就是通货膨胀的影响太大，所以联储不得不降温开始加息但是呢中国和日本呢，尤其日本经济是比较脆弱的，我们知道从90年代它一直没有走出这个它的这个危机吧，它一直是不温不火。中国经济最近突然了一下，很像有一个比较断崖式的这种放缓，因为在第二季度从4月份到6月份吧，它相比第一季度，它的整个的这个 GDP 它下滑了2.6%，这还是一个比较触目惊心的数字。另外呢，我们也都看到了，上一次节目我也分析到了，就是个楼市啊，还有整个经济的这个发展指标，都是令人担忧的，所以现在它存在一个救市的问题，这个救市呢，它现在采取的就是一个降息幅度并没有那么大，而且中国经济不完全是依靠这个市场来调节的，很大还是要靠行政或者财政手段。那么现在的我们很多人都在讨论中国政府会不会有大幅度的类似救市上回的就是4万亿元那种救市的这种可能。那么实际上呢，现在粗略的计算的话呢，这种救市那可能要到2万亿到4万将近5万亿元这种水平，也就相当于就是5%的 GDP 去年的。如果呢，你要是给一个空头支票式的保证，就是所有的烂尾楼我都给你包了，政府保证你只要买房的人能住上，而且楼都会按期完工的话，这个数字可能会更大。所以说整个这个体现的这种刚才您说的这个反差，主要是显示出经济的势头还是不一样，因为这可以显示出中日经济还是相对于美国比较疲软，所以它现在相对于美金呢就是说呈现这么一个退势吧。因为总体来说，从经济理论来说，这个货币的相对价值主要取决于你这个两个汇率之间的差额以及你自己的发展程度。在这个方面呢，尤其我们谈到中国的话，它明显是比美国差距很大的，对吧？因为你这个汇率一个是往上走，美国的你这个不是这个利率，你这个利率呢 你往下滑，两个一下造成很大的反差。所以中国是主要的货币里头现在相对美元可以说最 vulnerable 的最弱的一个，比日元还要弱那么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再分析一下日元的走势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我先说这么多。
嗯，对，那我也很好奇哦，我谈到这个话题我就有一箩筐的问题很想，就是日元它现在贬到，就是从1998年以来，就是您刚才提到其实98年那个时候是亚洲金融危机，它现在的日元的汇价已经贬到那个时候的水平了。那同时呢，韩元也贬到差不多是2009年就是金融海啸以来的低点。那这些就是工业出口大国都在贬，您觉得有没有可能会再重演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当时那些亚洲的国家货币竞贬的情况呢？
这个可能性不太大，有两点。经济学家主要认为呢，日元的这个下滑还有一定的空间吧。如果到了150相对美金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连锁反应。现在日元在这个水平的话还没有，虽然您刚才说到了历史上也是很低的一个水准，但是可能还不会造成一个中国方面的负面反应。如果达到150的话，中国跟日本可能为了出口的这个关系吧，因为它要保证出口，可能会竞相的展成一种汇率方面的竞赛，那样的话呢就可能会产生连锁的反应。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主要是如果你回想一下97年的金融危机，它是从泰国开始的。泰铢当时就是跟美金它是 packed， 它是我也忘了中文怎么说，它是绑在一起的吧。
对。
可是泰铢对，然后泰铢为了保住它的强势地位而且它有国外很多的对冲啊在做空它，所以它压力很大，它最后保不住了。然后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四小虎，东南亚的都受到了冲击，它主要还是波及了当时的东南亚的所谓四小虎。现在大家已经可能听众都不知道什么叫四小虎了，因为这四小虎最后全被打残了，从97年开始一直都没有回过劲儿来。所以说东南亚经济危机的上一波呢，当时发生的环境跟现在还不一样，当时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工厂。
对。
那现在所谓的四小虎呢，基本它的汇率基本是跟着人民币走的，因为中国也有这个意向，就是建立一个东亚的环东亚的这么一个共同的货币基金。那这个现在可能中国自己能不能保住跟美元的这种宽松的 PAC 都能很难讲。所以说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在此之后呢，经济结构各方面呢都有大幅的调整，所以不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就是说大的震荡。我查了一下，其实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了，但是最令人担忧的其实是中国人民币现在对美金的这种非常明显的反差。如果是因为这种反差呢已经造成了这周一吧，中央银行呢在香港卖出了大概250亿元的债券。但你可以看到他卖这个债券呢，就是要把海外的游资要收回去，就是人民币游资收回去，它是人民币的债券。那他已经担心下一步这人民币对美金的这个汇率能不能挺住，已经在开始把人民币往回收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如果这样长此下去的，我觉得就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如果经济形势在中国方面来说进一步恶化，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而且这个楼市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那么我想的话呢，这是1997年这个金融危机的一个翻版，而且这次翻版的主角并不是所谓的四小虎泰国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而这回这个金融危机的主角有可能是中国。
哇，那让您就您的观察，如果这样子的话，外资就是在中国的外资，它会不会有这种，就是如果美国再继续保持这种鹰派加息的作风，因为很多美联储官员都会已经都出来讲话，他们有的喊到4%这样子。那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外资它会不会有一个预期心理，觉得中国会贬值，然后它就产生资本外逃的现象，从而再使中国的人民币还会再贬下去？
现在的话呢，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中国一直还是没有放松资金管理，对外资的话呢，投资 最近几年有些放松，但是外资持有的中国方面的债券还是有限的，可能还是不到20%，大部分持有者还是中国当地的这个投资者。这个最新的数据我没有查，前两年数据是说只有10%的这个投资者，就投资中国债券的是外国公司。这些外国团体呢，今年已经就是说提取了、兑现了，就是820亿美金的以人民币denominated 的这种债券，已经有820亿已经流走了外资。那么国内的企业的话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2015年有一次大的资金外逃，当时整个的股票市场也处于一个就是说非常瘫痪的状态，习近平当时肯定也很紧张，就我知道的。那么现在下一步我们可能更要考虑的是，中国本地有没有可能就是有很大量的资金外逃现象。你知道它虽然有资金的这个管理 capital 这种 control， 但是还是有很多渠道，尤其通过香港很多中国的这个资金呢、也可以逃出来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现象。那么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外资已经有外逃的倾向，那么下一步如果中国本地的资金也会如果外逃的话呢，这会对人民币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个就是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吧。
对，因为今天在准备谈这个话题前，我也去找的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我也发现了就是 Q1 就是第一季的 portfolio investment 证券投资，它是负的，就是负798亿，这是继2020年 Q1 那时候也是负的512亿，然后之后都是正的，中间当然也有一些波动，但是今年第一季以来就是资金的外逃，其实就是特别是在证券投资的这个项目上是非常明显的。那您觉得说如果中国这样子贬值下去，人民币当然还有您刚才提到就中国的财政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就是中国的出口还是非常的强劲，甚至在七月份有一项就是进出口的贸易报告，中国的贸易顺差就是商品的部分还正，就是贸易顺差是100亿美元。那你觉得如果是人民币继续如果有可能看贬，那是不是它这样反而加强了中国继续保有世界工厂的这种出口优势呢？
这个应该是一个 mechanical relationship， nobody can deny that。 如果人民币持续下滑的话，现在已经就是冲破了6.8元的这么一个心理大关，因为也是2年以来第一次冲破6.8。而且呢我也看到了类似的报告，其实中国的出口在整个的世界外贸比重中不降反升。在疫情期间虽然它有一个 lockdown 的政策，因为别的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它的一个工厂啊各方面的产出都受了影响，因为它本来的这些出口的一个项目中国的都是低端的产品嘛，它在高端的话还是没有一个大的起色，所以也有很多专家对这个世界工厂这个称号呢有不同的反应。你可以说世界工厂是一个赞扬的美誉啊，挺好的，你是世界工厂，但同一另一方面世界工厂透露出的也是一种无奈吧，因为你是世界工厂嘛，你只能生产，你并不在这个产业链的高端。那产业链的高端当然还是新技术啊，电动车呀、还是芯片啊，这些中国都没有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还是有起码有5到10年的这个差距。所以说这个世界工厂我们要从这方面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虽然我可以肯定您说的是对的，就是这个降息对中国的出口肯定会有大量的会有一种促进，尤其对欧洲对其他发展中的国家。但是对美国来说它现在面临的还是比较高的关税甚至有更强烈的国会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最近那个参议员 这个一个比较大的 Lindsey Graham， 他们都在推行一种对中国的一种经济制裁的法案，那就不但要把这个关税保持下去，同时呢还要禁止中国在 SWIFT 或 CHIPS 这些这个就是payment system， 就是外汇的结算平台呢就是类似像俄罗斯一样对它进行一种boycott， 禁止，因为它也看到了中国人民币的一些在尤其它搞了这种就是 digital 的版本的货币，而且通过一带一路啊在推广人民币，所以他们美国方面也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所以总体来说你要说这个人民币汇率的下降这个走势啊是利还是弊呢，我觉得对中国来说肯定会有帮助，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是世界工厂了，我觉得实质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呢我们刚才谈到了它对这个资金外流的一些影响和长期的一些经济发展走势的分析，我觉得可能还是劣势要大于对这个出口的带来的优势吧。
嗯，好的，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再为听众朋友继续访谈李教授关于这个话题。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现在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美国公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丽。李教授，那刚才你有提到哈，就是如果日元它如果贬到150元这个关卡，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hreshold。那你觉得日元撑得住吗？
因为日本的经济本来就比较发展比较迟缓，它经常出现负增长的现象，这已经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有一个日本经济扮演的角色是别的国家都替代不了的，尤其对周边国家，就日元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借贷非常的，刚才你也说的是一个宽松的，它甚至是降在零以下，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在周围的企业周边国家的企业啊在 finance 的 transaction 的时候经常是借日元，因为日元很便宜就是借贷非常容易非常宽松。那如果日元被打下去的话呢，那会造成周边很多国家大概90%几的这个去借贷啊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我自己感觉就是日元它毕竟它跟美金的这个关系还是要比人民币跟美金的关系呢更加持久一些。人民币呢相对来说现在已经对美元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美国可能不会对中国方面在保证人民币的这个汇率方面有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呢，日元和人民币其实都是包括韩国的韩元吧，他们都是跟美金保持相当的这个 peg 的关系的。中国那个是比较松散，它是在2%左右，那就是在上下可以虽然他说有一定的市场机制但是它是在控制的，它想保持跟美金相当在一个 band 距离内的一个 peg。日元也是有这样一个就是这么一个作用，肯定跟美金靠得更紧，所以我觉得对日元的影响不见得那么大，因为从下降的从经济的整个的整体来看，日本也没有像中国现在这么大的一个经济的下滑或者危机，涉及这么多的人它的楼市啊它什么还是比较平稳，因为它就是一个不温不火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日元不存在一个挺住挺不住的问题，长期以来它就是一种趋势，对韩元也来说也是这么一个情况，短期来看他们可能还挺高兴，他们在美国的这个销售啊可能还有一定的促进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的一个关税壁垒，美国对它的一个制裁性的一些限制性的一些措施，那么还有就是说他自己这个经济的状况会不会产生大的动乱，因为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也是大概有20多年我们都没有看到的楼市的这种下滑，整体经济的下滑， 中国的经济呢，它跟别的国家还不一样的，就是它要保持相当的稳定的话，它的这个工作的数量要有大幅的增长，否因为它人口基数大。那我们看到的是年轻人从18到24岁的话，大概有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在找工作，而且找不到。这是对社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它的经济增长呢，我记得是中国的一个经济学家说了，他要在保证在 5% 以上才能给基本的这个就是说群众吧，或者说给造成一定的就业机会。因为如果现在经济呈下滑趋势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这个是日本和韩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影响要比对日本和韩国要大得多。因为日本和韩国呢，他们也是对美国的高端产品的出口国，而且他跟美国是盟友中国的一些出口呢主要是低端的，这附加值都比较小。你看日本的大量的汽车，对吧，韩国的大量的三星电子产品都是充斥美国市场，所以这个他们的汇率下降了，可能对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出口以及产业还会有良性的发展，我觉得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对中国来说呢，这个低端产品其实受的影响更大，而且它的现在主要是这个供应链也断了，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可能对于中国的影响会大很多。我很少听到现在有对日本和韩国经济负面影响的消息，主要就是大家感觉到中国内部经济出了大问题吧。
另外李教授，您在礼拜一的节目中有提到一个我印象非常深的，您提到说其实这个带有洋味的，我觉得这个形容词很有意思，就是带有洋味的这个利率的下降其实对于目前的经济的帮助不如财政刺激。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2008年的时候用4万亿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那个效果好。那您现在您会觉得您预测或者是您的估计，未来中国还可能会祭出这样的财政刺激的措施吗？
我觉得这跟它的政治环境有关系，尤其是要在年底之前召开的这个二十大，就是中国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会议有关系。而且它也反映出了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在经济问题上的很大的这个分歧。李克强我看到报道说，我观察到这么一个现象，他就是对这个习近平对不起，一定要执行的这种 zero tolerance 对 COVID， 就是 COVID
清零
即清零这个政策，他是持有反对意见的，因为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也是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我感觉呢，就是我上回也都分享过，就不重复了。其实从李克强和他的一些智囊人士来看，他们是知道现在用这个财政方式的措施来救市的话呢，一方面是成本非常大，另一方面我也看将会谈到了资金的这个效益下降，
对
递减，它会效果可能不是很好。所以说呢，可能最后两方达成了一种妥协，就说呢，就是用货币政策这种对中国来说这四不像的这么一个政策来试探一下。我觉得他们是一种像一个这个testing balloon 一样，是释放的一个实验气球，
气球
看看到底怎么样气球就是balloon， 我用英文一个 phrase 就是来看一下测一下。但是这个明显的是不够的，因为这个对这个楼市的需求已经下降很多了，而他们对这个汇率的这个调整啊都是非常小的，都在1%以内吧，对吧。那么这种幅度的调整不能刺激这个楼市的大量的发展。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救市方式是中国最喜欢用的，就是一刀切的行政命令从上往下，政府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直接下场给打球，直接告诉你好，这个给你全包了。可是呢我也给你引用了一些数据，就是说呢他这个 这个占有的资金和政府的支出是非常大的，
对，
可能要占到GDP 的7%-8%左右啊，最保守的估计要占到5%左右，也就是啊五万亿人民币
，
虽然没有四万，对啊，对，也要达到50,000,000,000才能可能就是啊，甚至有人说，刚才我提到了，我再重复一下，如果政府直接出面。就是做一种像FDIC 那样的一个保险，就是我们在美国知道的这个叫什么呢？储蓄保证吧，就联邦政府提供的 FDIC。如果中国政府也做一个类似的承诺，对卖房者说，好，你所有的烂尾楼我全部给你包了，你都能住进去，这成本可能要到7万亿人民币，这个而且能不能真的达到效果？因为中间大家有很多的枝节。就很难讲了，但是我感觉如果这种一个方式举措推出的话，可能会在20大举行之后或者之前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如果这个事情现在愈演愈烈，使得20大的召开呢有很多的不确定，因为我们大陆过来的人都知道，他的首要的目标是安定团结，他不想给外界，尤其在党该那个20大的这个年头，他不愿意外界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啊，或者印象吧，他可能会就是推出这种祭出这种杀生锏和大的动作啊，来平息社会的这种影响。那这样的话呢，也是中国经济啊彻底下滑的一个信号吧，因为这个。连基本的楼市都保不住，而且楼市一直是过去20年 GDP 增长的最大的一个推动力。那么现在碰到了这么大的问题，我觉得会使各方面对中国经济将来的走向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好的，今天李教授的说明使我收获很多，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是对中国经济有更多的了解。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访问到这里，谢谢李教授。那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